接在那处。我想我们过去啊和大家交通过关于以赛亚书的背景，几个国家的兴衰稍微交通了一点。那么特别在十三章，今天我们交通十三章里边包括几个国家，亚述啊，巴比伦啊，马代啊，波斯啊，这几个国家我们都有一点交通。若是我们还记得的话，这些交通的话，那我们今天呢在看十三章，我们就觉得很诧异，很惊奇，怎么找不到我们看过那些背景呢，事实呢？与其说这些背景事实这个简洁，但是也比我们今天读十三章所写出的那个太多了。那么我们很简单的说，这怎么对不上去呀？好像十三章不是讲说我们过去讲过的那个亚述啊，还有巴比伦呐、马代波斯的情形。大家会觉得这是奇怪，对不上去啊，那就对了，那就是我和大家要交通的主题。以赛亚书一直讲到两个大点的原则来释放信息，一个一直讲到撒种的比喻，一个是一直讲到原本十二章那里讲到属天的事，属天事。那么我们今天呢看见好多的参考书，我手中啊曾牧师借给我看，还有我手的十本呢多了参考书，那么多半都讲到撒种比喻这一边，都不讲到怪奇事这一边，属天的事，那就是真正失去了这个以赛亚书的一个重心。我以赛亚书就讲的好像和我们未来一样，我讲的你们听不懂了啊，那么看不明白，心里有暗的，那这是他讲的信息的原则。那么以赛亚当时说，我这样讲谁听呢？他说你去传，听是我的事，做工是我的事，就是这样。那我今天呢还和大家再说一遍，所以今天这个十三章也是这样，你看一看，很奇怪，没有东西。所以今天呢，为了没有东西，给大家一个地图来看一看，地图来看一看，说有个东西看吗？有个属地的人看个地图吗？那么他这讲的几节圣经啊，那我们也从第一节开始讲到十二节，二十二节这个情形我们稍微说一下，要在整体来看以赛亚在启示当末世里面，那么给大家说出来。我们发一个小小地图，我为什么这么多余呢？这个地图啊，我敢说很多的书里找不到的，我每次给大家的地图你能找到，我就不给大家了。很多我不能说转音找不到，就是我真的是开玩笑专利，就是很难找到，就是了，起码我找不到了，你们能找到的告诉我，我找不到，我找到了那我就来告诉你是那一本书，你们去找啊。这个地图在地图里边呢我们呢先看一看那个，我为什么没搞中文写呢？因为我用英文来，中文圣经都有了，英文来用英文翻译的不一样，所以我用这种英文的翻译呢比较合适。因为我们今天呢传道人读的圣经啊好多本英文圣经啊，这个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Standard Version， 那么这个是在神学院读文都用那个，这个翻译的是一个这个好像一个句 sentence， 一个 sentence， 一个 phrase， 一个 phrase 那么翻出来。那么现在一般性都用那个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就是 NIV， 但是那个不常一般人用，传道人还喜欢。那么古老的教会都用authority 就是King James 那个版本，这是英文的。那其他那些 我希腊文啊、拉丁文啊、这个希伯来文这样的情形呢，都是差不多，没有太多，有就是那几本来传递。那我用这个是什么好处呢？就是让那个有的翻译不一样，你可以那个发现出来给大家参考，我想在座都没问题。那我们呢拿着这个这个小小的地图呢，就先了解一下我们的本文。大家常常第一个争执点在哪里呢？他说奇怪啊，应该开始就讲的亚述啊，怎么为什么就开始讲到巴比伦呢？请大家注意，那么这个十三章开始就讲亚摩斯儿子以赛亚得到默示，就论到巴比伦。那么很多人呢讲到巴比伦呢，加上一个词，他是巴比伦的神的审判，和巴比伦的等等的名词都不敢都不讲了。那么这些说话说法都是有他的道理一面。那为什么我们真正这个圣经讲这个巴比伦呢？就讲巴比伦这个字呢？就是说这是我们愿意和讲讲的什么呢？巴比伦呢让我说呢有三种说法。什么三种说法呢？大家混扰了。第一种说法就是我们这个地图讲，你看有一个巴比伦吧，巴比伦一个地图，光光幕后底下南部有个巴比伦啊，所以我这个中文字写的这个都原因不清楚了啊，这地图谢谢地图，这个亚述巴比伦马代波斯了。那么给大家参考这个地图，这个在这个地图上看三个国家，这个马代波斯，波斯啊是在这个马代的，它是波斯是在马这个马代是在波斯的这个西北方，那么它应该在它的南方南方东南方下边，这个地图不要画了就差不多。因为这个圣经里面光讲马代，还没有讲到波斯，这个慢慢和大家讲啊。那么在这个地图里面，我们现在看这里的有亚述啦，在北部亚述，那么那个南部的就是这个巴比伦呢，这个是马代，这个东部这个地方待的是，伊兰的我们现在不谈，这一章呢不谈这个伊兰。那么我们在这一讲，看看地图就知道，这个地图是古代的地图，所以这个巴比伦叫古巴比伦，请大家记得。这时候亚述还存在吗？你记得吗？等到巴比伦真正兴起来了，这个巴比伦就被亚述都打倒了、打垮了，整个都毁灭了、毁坏了。所以那时候马代呢，这个很重要一个点，我和大家讲，第一次战争，这巴比伦起来，这古巴比伦起来，他反抗这个亚述，因为亚述太霸权了，等到他起来，那马代和他合作，一同来把巴比伦推倒了，成为一个巴比伦帝国。那我就讲，这是两个巴比伦了，一个古老的巴比伦，在我们看那个地图，后来巴比伦起来成为大巴比伦国，不是叫大巴比伦，我们叫做新巴比伦。为什么不叫大巴比伦呢？我们留着这个词来讲呢？我们知道，实际上还有一个最重要，也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讲的。就是七十六十七章五节那讲到大巴比伦，那个大巴比伦指到整个世代，整个的旧造整体的代表，反对神的一个地上一个政权政体，那叫大巴比伦。所以这个末世以赛亚末世，这一点大家一定搞清楚，他讲这个名字太奇妙了，他是讲到让我们看见三个巴比伦，两个巴比伦的延伸到启示到幕后的大巴比伦，大家明白吧？大家对不对？所以呢，我不是批评这些传道人的邪术，他们太辛苦，我非常敬重，我没写什么书，我写都很暴躁的，人家写那么书那非常辛苦，都是在这个点上，好像不是不清楚，好像不注意，我只能这样讲，敬重他们。所以在巴比伦搞不清楚，所以他说这奇怪，怎么又有巴比伦出来，又有巴比伦，好像我们这个十三章这个巴比伦呢， 我们过去给大家讲的巴比伦没有啊，认不出一点资料那么一大堆就没有了。他有当时的现实的那个事实来说明，那个延伸启示将来的景象啊，这样大家知道吧？所以这一点和大家提醒。那么我们就回到拿着这个单子，拿着这个小小的地图来看我们呢，十三章上次已经读过了，我们再看一看。我把字句稍微带一下，解释稍微说一下，说一下以后我们再好好交通这一章啊。那这里啊的亚摩斯，这个亚摩斯他这个讲这个巴比伦呢，实在是包括了这么多，三个巴比伦都说到了。为什么他在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那里所说的事情啊，一段呢，主要的是讲到什么？对亚述的战争，亚述的战争，然后把亚述也吞灭了啊，这样的情形。这一点和大家，这里面大家好像都讲不清楚，那个上次讲的背景事实都讲不清楚，所以搞不清楚哈。那我们这里稍微这个再回头一下，讲到是在 BC 722年到607年这个光景呢，就是亚述王沙尔根王死的时候啊，就起一个波动，因为亚述那时候霸权世界，所以周遭的四围的国家呢，对他都有点好像敬而远之，好像你说反抗反对呢还没有力量，所以是这种光景。自从这个王啊死了以后呢，他的继承的儿子这个继承的儿子沙尔根第二了，我们这样说哈，沙尔根第二。所以这段时间不够确定。那我们知道亚述的灭亡是在主后607年的，那就是他死的年是722年，从他死了到那个灭亡那个年那一段时间，就是我们第一节第二节的情形啊。那么在那里啊，他第二节讲的很清楚，他说那时候在金光的山上树立一个大旗，那时候古代就是找一个地点集中兵力，开始和他好像一个总决战一样啊，那和他决战。那么这个山呢，还真是这个就是找不到这个山了。那么那个耶利米也讲山，那讲的山是指的神的圣山，他讲的很好，耶利米还有智慧讲话，他是神用的那个山，当然呢。那他太好了，什么名字都可以加，都可以带进，所以大家一读耶利米就觉得不对。耶利米那个战争是始终对巴比伦来讲的，这个山怎么对又是对这个亚述来讲呢？那就是很糊涂了。那没有糊涂，不糊涂，为什么不糊涂？我们看看地图就不糊涂。那第一次我们这个山的位置哈，这个山呢，这个山我们给他这个翻成这个地，这个参考的地图叫萨格洛斯 那个萨格洛斯，我们一起这样讲萨格洛斯 Mount。 那么这个山在哪里呢？看看地图啊，就知道是在呀巴比伦。那么位置在哪里呢？好像靠上面亚述那个边界，大家看这个地图啊，本来有颜色的，我们都真的是自己画的，我就没有颜色的给大家啊。那大家知道，但是有一个地，我们小柱这里讲有一个位置，大家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是在哪里位置啊？底格里斯河，底格里斯河，大家知道，幼发拉底河，大家读个像是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我用这个应该搞彩色的给大家画。你看有一个从巴比伦呢向北走到亚述呢，这有两个弯弯的线嘛。那我写的Tigris， 对 ，Tigris， 大家看到没有？底格里斯河。那么它的位置，我就小注写在底格里斯河边啊。这个边不行呢，左边是两条线它的交叉点呢，另外一条线在米索波达米东边。米索波达米，我想米索波达米那个字，你看大家有写的吧？底格里斯下面那个为什么讲那个这个 这个平原大家知道啊，两个河床的堆积的叫平原，两个河床底下的河床就是，我就不写了，因为我们圣经没提，就幼发拉底嘛，大家知道幼发拉底下面是幼发拉底，我就不写了啊。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河两个河床的中间的淤积，那个就是个大的平原嘛。那么它的位置就在这个平原的东部东边，东边呢再加上底格里斯河的交叉点，那给我画的黑黑三角形，那个大家知道吗？那个山，那个山呢就是我们第二节的在金光的山上树立大旗，那个这个山呢我们就发说萨格罗斯，萨格罗斯山，嗯，大家知道吧？这是抓对了，我告诉我找不到，你们找到你可以告诉我的教这些我的对不对啊，这开玩笑的话。好，那么在这个山来讲呢，这个地图还存在，那表示说那个这个古巴比伦，这个好像邦国，我们那时候那个小小巴比伦邦国，古代巴比伦比较有乌尔都在这个巴比伦这个地方啊，这个很多我都不画这个点，就在这个小地图你用一下，将来还有用处啊，你可以画。那么这个巴比伦呢，这个小小的巴比伦呢邦国联邦，在大亚述帝国的下边那是小得不得了了，算不到什么。他就看见这个机会了，看见机会了，就是看见了这个722年的时候，沙尔根王这个死了，这个强的王死了，他说好，现在就是我们的机会，我造反的机会，就是我们的背叛的机会，所以他就起来呼喊号召，号召啊！当时大家看这个地图，就是马代国就是他的一个在北部，是联合呼喊呢，周遭这个地图看周遭这些国家都和他们同盟合联，就攻打这个亚述，就是第一节的把亚述啊怎么那个打垮了、打倒了、毁坏了，哎，打倒了，哎，就是这样。这下面一句话就说，因此新的巴比伦，巴比伦帝国就起来称霸一时，所以巴比伦时代是这样。那时候就是说，正好是主前 B.C. 607年，哎，亚述灭亡，大巴比伦开始，就是这样情形啊。所以在这里那些的贵族的们，就是说加入这个大这个巴比伦，这些古老巴比伦联邦的里边，加入他的阵营，所以现在来攻打。那你就看见这个界限吧，就算攻打在他的界限旁边一个山，正好是在所有邦小联邦国都加入在一起攻打亚述，就把亚述吞灭了，就打倒了啊。所以在这里啊，三姐说吩咐挑选出来的人，那就是说这些攻打的人呐，我们不说感动啊，用着鼓动这些各邦国的人一起啊去攻打亚，在那呼喊的勇士，这些金夸高傲之辈的这样的，那么为了成全神的愤怒中的美意成全，所以这一件事我们就看见一种战争的。战争在神来看中就是神审判的一个手段啊，就是审判的工具，战争就是神审公义审判的工具啊。在这样说，我们等底下会讲这个结束的话和讲。那么下这个这二三，所以在这里看我们有几方面可以认识。一方面认识说，不能照着以利米说那是攻打巴比伦，巴比伦不能去攻打巴比伦，巴比伦是攻打亚述。巴比伦能够成为列强，是经过一次很强力战争把这个亚述打倒，他才能够成为列强。他为什么成为那个列国的荣耀呢？就是把列国集中起来都打倒了，他这个小小的巴比伦能够成为一个代表，站在那个时代里面一个代表者，当然成为列国的荣耀，把别的国家都打垮了，他自己站起来，而且他继承亚述的一切的文化， 积产，也能够结束了亚述，接受亚述的一些政治啊军事啊各方面优秀的地方都比巴比伦接受来了以后，而且那个发扬光大。所以这个背景我和大家交通，我就知道这样情形。所以这个十三章是没有这个内容，所以我给大家再讲一讲，这样就清楚了吧。不清楚我再给大家补充所以像他写的这个末世一直讲巴比伦，一直讲巴比伦，所以我们能够一直讲巴比伦，是因着他有一个很辉煌的征战打倒了最强的霸王霸权亚述大国所以他才能够成为这个巴比伦帝国嘛。那么我们为什么再讲一点呢？大巴比伦呢？因为在我们十三章来看里面内容啊，好像是讲到巴比伦，好像巴比伦还找不到，那就是巴比伦大巴比伦了，那就讲到末后时代的光景。大家知道，那就在启示录那个巴比伦就出现了，所以大家注意了，这个。伊赛亚所要奥秘的就在这一点上，大家对此可明白吗？他完全讲到天上的事，主要是说讲地上的事你们还搞不清，讲天上的更搞不清楚大家明白，进神的国对那个尼格底姆讲得很清楚尼格底姆你要进神的国观光看一看，你不要再讲地上的事，天国你要静一静，知道一下你所求的东西都算不得什么。所以我们方才唱那个诗歌看粪土，实在不是粪土啊，这世界这都是金块，都是硬块，都是不得了，抓的都不得了，但是一看你那些天上都用不上摆不上我到一个国家人就太好了，我讲有一天临走了，因为那个团体很大嘛，那个还团很大，各式各样的我只有拿几种几件拿回来给师母，那个桌子布和台布什么都一大堆，我简直不能说夸大，说要卡车拉起码也得用一个车，因为那个团体几千个礼拜堂，你想我的巡回是五百个礼拜，你想大不大，光传道人都有几千人，我就传道人几千人了，那个你想想看，难怪有一位姊妹也是不得了，有花姊妹还有成就的，她接待我的房间都大得不得了，我就不必谈了。专注于一辆奔驰给我用，你想那个，他就跟着我看，他都会叫着，我说你还什么？他看看人送奉献那个车子来推，对不对？三个车来推，他第一次看见。他又从第一次参加过这样大的聚会吗？第一次就像我一样，我第一次从来没有讲四个讲台，从一二三四一四个层级，幕后一个讲台。那么他有四班有神学生两层，第三层就是什么呢？就是各区代表的牧师，我们叫 bishop， 就主教。所以我那一天有一次还能朝向。那个我没有穿那个，他就跑，就是那个跑，就那个袍子。后来那个牧师，那个这是亚洲，我不用讲，亚洲最高讲台，都是 bishop 来嘛。我们那个牧师抓到了，还好歹还好，我过去在一个美国那个团体，他多的跑的很，总是给我用，我借给我穿的，我没有用。他管不着拉你来看，给我穿上。你想我那穿起来那也还好，他搞得很小好了，有一次人跟我跑着去，你就知道是什么德行了，赶着祷告完了我广告不得脱下来。这是我没有常识，因为我见识不够了，现在稍微见识多一点，就知道那个团体那个光景。对牧师讲，牧师祷告讲，他说你明天也要穿这个袍子，那是对没有礼貌，你怎么会礼貌呢？人家不给你指导，人没有见识，这些让我都没有知识。从那以后我就预备了，表呢，考这个是，好，考你拽是就是标准，考你拽是这个标准的这个衣服，就这样，我是这个讲。那么我现在是讲这个圣经，是讲的这个 我们每次讲这个巴比伦啊，不要说别人对错的问题，就是我们还不够透亮，还不够多面性，还不够多面性来看，所以这个十三章就比较难。有人就说，我不是你们读了真是我读过了，你再读就没有什么，你讲什么讲什么，我就讲不完。所以给大家先来一个补习，这个把我们的背景巴比伦讲一讲哈，大家稍微知道一点点，这样情绪稍微知道一点，了解了。你看呢？你看，他这个为什么到第三节那结束，在下面一句话就是为要成就我在怒中所定的旨意，所定的旨意。那么这个已经完了，这个已经完了，这个就结束了。结束讲结束什么？已经神的旨意所定过的，现在法怒审判那个亚述当时那个光景，怎么也结束了，就结束了。那么结束下面呢，整个用巴比伦那个背景来透视也好，延伸也好，指向那个大巴比伦。所以你看下面就讲这个我们就看哈，他说你看山之间有好多声音轰扬的声音，大国民的声音，万军之野化提前军队准备打仗。这个请大家注意，这个在那个巴比伦这个亚述打巴比伦，这个马代打巴比伦的这个光都没有这么大的动作，这是在幕后。有七十六讲的幕后那是列国万邦军队来做，所以但是用那个来描述，实际是指向那永远的永远，指向七十六幕后世界大战幕后结束啊。大家知道这一点，要不然你这个找不到。那我给大家的背景呢，没有这个。那特别后边都从十七节以后，马代和波斯的进攻巴比伦呢，那更容易了。那我先讲着，等我们到时候再讲，那更容易。好像吴三桂啊，把这个山海关打开了，说请吧，清朝的大兵进去。后来明朝的军一看，哎呀，怎么进来这么多人呢？真是。他们还在那安稳呢，过日子了，这就不得了了。所以在我们这个圣经都看不见，所以用背景一衬托，我再给大家那么一交通，大家的那个十三章讲不完了，真是讲不完了。所以大家再看一看那个背景，再回来听什么，那背景没有用处，再回来听天上的话，天上的信息啊。你我们以前要说要这样讲，否则以前要说我感觉很奇怪，那他们为什么这么厚本来的上下车呢？他会讲，他们这个拿过来，把那个拿过来，他都讲的不是一下呀，是三章的，不是一下呀，是三章。但是他不这么讲，就好像我不给他讲背景，那怎么讲法？那我感觉还有个绅士在待我们，绅士在善待我们。不是来讲那个撒种的这一半呢、很多人都讲撒种这一半呢、另外一方面约翰福音十二章这一半呢、请要注意，这是我们所传讲的荣耀的福音，也是传讲得救的信息，也是告诉我们怎样承受神的荣耀的应许。大家知道吗？神给选民的那荣耀的应许就是这一本书的主题嘛，那个都结束都没有了，一过的时代不再纪念，将来的时代后来也不纪念，你还讲这那东西是空嘛，对不对？就是这样。所以巴比伦是这样。那我们再继续往下读，我们很快就把它，然后我们再好好的交通。所以第四节我们在这个巴比伦的，我们在这就是两大战场，一个战场呢就是对亚述，请大家注意，一个战场就是对巴比伦，对亚述和巴比伦，第一个战场对亚述整个没有这么大的动作，那个动作就相当激烈了打。那么巴比伦也没有，虽然巴比伦那时候那么壮观，没有这么大的这个，你看看都都听听吧，有许多的国民，万军之野化点起的军队，好大的这个洪亮的声音从远方来，从天边来。第五节接下来，野化的恼恨的兵器毁灭全地，这是更重要一句话。没有，那是没有毁灭全地，毁灭全地就没有巴比伦国家了，对不对？巴比伦帝国是不能毁灭的 那么到那个马代也没有毁灭巴比伦呢，也没有，就是这样。所以这是怎么说呢？以巴比伦当时他们那个争冠的这个景象，那种好像悲惨的壮观，那种激烈的情形，那个战争战斗的残酷的景象，而指向什么？那永远的幕后那个大巴比伦，大家知道吧？所以大家在这讲这个对巴比伦这个启示末世，大家知道启示末世是这样讲，要么认识三个巴比伦，这三个巴比伦来说明时代的转移，国都国家的兴衰，而指向神的旨意。这一点大家注意好，我们再看这个这。所以我们在这里啊，分成啊四段来说。第一段就讲准备战争，那这个第二节讲到，那第二讲耶和华的日子，我们在这特别讲到日子，就讲到第六节呢，讲到耶和华的日子临到了，哀嚎的声音啊。第九节也是耶和华的临近了，那个是第九节讲到日子临到了，它临近以前，然后这个日子到了，我们来提出来和大家讲个耶和华的日子。我们呢在这里看大家以为这个日子呢，这个日子就说明他们征战的日子当时国家的国情，以至于神的作为显明在那个时代对每个国家的带领，或者是当时的情形的显出。但是我们在圣经就找不到，这里根本没有。我们可以给回头了两个补充，一个补充就是大家记得我给大家说过那个背景的，这个亚述的国家、巴比伦的国家这个背景。那我们把那背景拿出来看一看这些情形看看这些情形。我们在第五节很清楚的看见，从远方来，从天边来，要这个为了什么？这个是耶和华军队，是为神的旨意效力的这样的军队，为了毁灭这个全地，那就不止着当时的巴比伦了。当时巴比伦没有，那么这我们就看见是指着大巴比伦来说的，这大家知道这个情形吗？那么在下边呢哈，所以这个一段开始呢，第六节呢，这个那就是讲到这个过程中。神有个事件的分段他在预告时间是耶和华的日子来到，然后呢这个第九节是日子到了怎么样，是没有到以前大家对这个要来的那个好像神的审判也好，神的作为也好，就有一个心理上一个预备，心理上一个准备。所以我在这里给他喊说，大家你看这个怎么说呢是他们都哀嚎痛苦的讲哀嚎，你们要哀嚎怎么耶和华的日子了这个有这个，那这个更重要一句话，幕后这个六节幕后讲，那毁灭的全能者来到，就是毁灭大地的来到，那大家都害怕不得了了，是不是？我们现在有一句不好听的话，就是天地末日了，天地末日了大家都要好像都要死了，都要完了这种观念。所以呢，开始对亚述的征战也没有说到那么严重，对这个巴比伦帝国的攻打也没有讲到那么严重，这还是指着大巴比伦来说的。不过当时对的对巴比伦那种崇高，说列国的荣耀嘛，那个是那各方面比美国那的高明多，美国还不能成为列国的荣耀，他只能霸权列国中在各方面都是使人点头，使人心服口服的这样的情形。那么我们在这里讲有这样的光景，那么他这个为什么透过巴比伦呢？对巴比伦来讲是有一点点，也不能说没有当时的巴比伦来讲，对他来讲也有一点，因为他自夸嘛列国的荣耀加勒底的花美，加勒底人的花美，以加勒底人为至高，是什么人？开始南北战争，他讲美国人，美国人，那是美国，美国是三州 New England， 你德国，就像我第一次不是第一次，是移民，全家移民来了 第一次住的地方，我就问那德国人，我说是你们美国人，他不是美国人，我们德国人。那还有问呢，是怎么样，他说哎呀，你看我们做这个事你就知道，我意大利人嘛，你明白，现在这些年都没有这个情形，让我刚刚来他们都是，特别我一九这个那个七四那个以前那更不得了啊，那五零年更不要讲了，五零年更不要坐车都分分位置，对不对？都知道嘛，就德国意大利这个人来的都做工的嘛，现在不是轮班了，轮班到上去了，这样的情形。那么在当时的情形也是这样看，看这个亚述是很凶悍，那么看巴比伦英雄也没有像这个圣经说，这圣经刚才我讲过一遍了，好像我们的十三章啊，没有读出亚述，也没有读出巴比伦，也没有读出波斯怎么样进攻，所以这真是伊斯兰你讲的什么问不对题嘛？不是，伊斯兰讲的就是说，好像那时候亚斯兰啊准备战争了，他讲了伊玛内利的，还讲这个托尼霍伊呢，不是伊斯兰讲的不对，是我们的耳朵聋。不是一直要讲的吗？我们眼睛啊，这个镜子要调整一下了，搞不清楚，对不对？对，我们上次讲几张，大家都过关了，那这一张也过关了，为什么呢？你说他不是这个日子来到，你不感觉难过吗？是啊，害怕。这个巴比伦那个这个联邦那个小国家，在那个亚述面前呢，好像蚱蜢一样。根本你看不到，你还来勾搭我，那笑话得很啊！那神帮助他们同盟来做一个。上次我给大家讲过，那亚述怎么败亡，那不谈了。那这一次巴比伦列国的荣耀，谁敢这个沾边，谁敢讲话？这次又打，大不知道有乌三桂啊，乌三桂开门，这些祭司们里应外合啊，里这个这简直就送出去了。你来打吧，没有问题，欢迎你进来，就是这样。我给讲的背景，大家就知道吗？就是这样。那他这个不是停滞在这里，他说要向前看，那个大巴比伦在哪里呢？为什么？为什么讲这一点？因为这一卷书整章就讲到一个点，耶和华的荣耀的应许，耶和华荣耀的应许要应验，这如何的应验？向前看。向远处看，就是看神怎样结束这个旧照，怎样显出新照。我们等等，一会儿我们再讲。好，那我们再往下，这是关于这个临近的日子，就有这样呼声出来。以赛亚好心肠，他不是叫当事人警戒，叫历史历代人警戒。不是巴比伦过去了，有大巴比伦还没有过去，不是要我们。在这看战争结束了，还有更大的战争在后面等，更大的灾祸等待我们。那我们不就很可怜？我们天天紧张兮兮的。那有一个传道人讲的也很好，和我很好。这个传道人他怎么讲？我们没有关系，我们就是与神同在呀、啊！就像那个这个印诺一样，与神同在同行。但是神在天上已经摇头，那我的救恩没有完全，十字架的救恩太长。太可怜了，神不是要我们这个人，神根本不要我们这个人，怎么样？换人呐、啊，换人上阵了、啊，都是他自己。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吧？保罗站起来讲，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你还厉害不厉害？今天，比方我们彼得弟兄啊、和我很好，爱我，我就想啊，我帮你的忙啊，我能够做一定啊。彼得就说：“你弄错了，你时代搞错了，你讲错了话。是啊，这讲旧约可以，新约时代的不再是我，那是基督，不再是我，那是基督。那就巴比伦讲到这里，那个以赛亚说：我不是来跟你讲将来这个，大家都捧这个以赛亚讲，他说你了不起，一百年以后你的话都应验。他说我说的话不是一百年以后应验呐，巴比伦灭亡啊。”是指望那个巴比伦王还没有灭亡，我知道吗？ 他说你们这怎么啊，我在这查经，我看呢头一下子呢我就他上提醒我一个题目，我查经讲一下非常重要。他说怎么也是那个上个酒，就上个酒喝完了以后，他和我谈一个问题，我觉得非常好，和大家讲一下。他说一个传道人呢和他讲一个点，他说讲传道人说鸡就生鸡嘛，狗就生狗嘛，啊人呢生人呢，好没问题。再听大家下一句话，神就生神呢，你们说对不对？
对，
你说对不对？有错有错，实际对的话很快的反应，你说实际是这是对呀、啊、你说是不对吧，也没点理由讲，那听我的语气大概是说对是不对的，说不对对了，那么到底是怎么样啊？这就是我上次和头日姊妹的，他提出一个问题，他觉得很好，我觉得他蒙了，真是太好了。我们以赛亚书就打这个东西，我们都以为神当然圣神啊，尼哥底母神怎么骂他？他尼哥底母是一个议员，是个聪明人。他说：“我还能怎么进了母府去再生一下吗？”神说：“傻瓜，傻瓜，不是叫你进母府，风吹一下就好了吧？先做一个动作就好了。一谈到属灵的事，不要用人的事方法来比较，大家明白吧？千万不要想人家方法来比较。”千万不要以我们所明白的东西来量度，都是错。我们所明白的都是电脑软件 programmer 写出来的东西，机器人的东西都是死的，那完全不一样。你看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一样吗？怎么样？一句话，他说你要怀孕，怀孕了，生子了，身体化一出来，化道成肉身，对不对？他的化马上道成肉就显出身，而不必再做。你看夫妻俩生一个还多麻烦，不要那个，所以说有了就有了，所以就命令就立嘛，所以大家知道吗？好，我们回来等回来，这个也是这样，你不要钻牛角尖，这个巴比伦是那个巴比伦，这个怎么样的那个，这个不要听那一套，你相信神怎么说了，神怎么说了 ？Gospel it was done， 他说就是了，就成了。他说你这个太玄了，那个牧师这么讲到，有人说我讲到都在天上飞，我说你没有飞呀，你那个到天上就好了，你就不飞了，天上还怎么飞呀、啊、你这个飞是说到土星到火星要飞，飞了半点还没有离开地球，老兄啊，你这是哎呀，那个圣斗那个大家是那个印度的圣斗，这个叫做印度的圣爱圣斗孙大信，想起来孙大信告诉天上和地上完全不一样，你搞错了，你想这个人就到你面前来了，就是什么都不一样，你不要搞电影讲，这就是以赛亚给我们的观念，这也就是我们应该注意的。讲到数天的事，那我再讲老汤殿好了，大家一直说我不会讲到就讲老汤殿，你怎么信耶稣？你没有看见耶稣吗？我说神经，你怎么会信耶稣？你太神经了，这么笨，他长得高，哎，什么人？没有，他是不是就信他？我为什么信他？他说有没有圣灵感动，不能承认耶稣的？因为感动，哎，信耶稣，不耶稣，不自禁在外边，耶稣的宝血那洗净你罪，当然都说认罪悔改啊，洗，那洗净，洗几次啊？什么颜色？没有问，有没有真的？有，我有赦罪平安，这圣灵的工作很好。信耶稣认罪悔改就保全生命，我心里平安了，真的啊，真的，这太奇怪了，信耶稣也是这么信的，保全这么写的。他说保罗说我这个老自己真是没有办法，一走同死了，真是，他说那我不能信这个，这个我就信不来啊，这个慢慢死啊，死一辈子啊，这个三种得救这讲我说讲得很有意思，第一次得救魂得救，不是不灵得救，第二次魂得救是天天得救，天天得救，天天死，天天死，天天死就能没有死，我告诉你，天天得救你没有得救，天天死，天天死，这都是人的观念，好像放下过说这是人的观念，他能够把保险一次给你洗净，是根据圣灵为你做见证，那么